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列了满满一页的计划，发誓今天一定要效率爆表，结果一天下来，手机刷了无数遍，哎，来回切换，真正做事的时间可能连半小时都不到。最后在深夜里，一边懊恼自己又浪费了一天，一边又忍不住拿起手机，陷入新一轮的麻木和空虚。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时间为你静止，让你彻底沉浸在手头的事情里，忘记饥饿，忘记烦恼，甚至忘记你自己。在这种状态下，你工作或学习一小时的成果，甚至能超过平时断断续续一整天的产出。你不仅不会感到疲惫，反而会体验到一种巨大的、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这种状态，就是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所说的心流 ,flow。今天这部影片，我会带你深入我们大脑核心里的底层逻辑，和你分享五个经过验证、极其具体、普通人也能立刻上手的方法，让你学会如何主动召唤心流。而且在最后，我会分享一个关于心流的终极秘密，它可能会颠覆你对努力和成功的认知。相信我，今天的内容可能会成为你人生效率和幸福感的转折点。请一定一定看到最后。在我们深入探讨那五个方法之前，我们得先花点时间聊透一件事，到底什么是心流？我们为什么如此渴望它？很多人对心流有个误解，以为它就是高度专注。这么说只对了一半。专注只是心流的门票，而不是心流本身。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在参加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考场里安静的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强迫自己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试卷上。你专注吗？非常专注。但你快乐吗？不，你很可能感到的是焦虑、紧张和压力。你的大脑在高速运转，但你的内心是紧绷的。这不是心流。现在，再想象另一个场景，你正在玩一个你非常喜欢的游戏，或者在画一幅画，或者在写一段让你灵感迸发的代码。你完全投入了进去，外面的世界仿佛消失了。你没有刻意去保持专注，专注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你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几个小时就像几分钟一样飞速划过。你甚至感觉不到我的存在，你和你的行为，无论是敲击键盘还是挥动画笔，都合二为一了。当这一切结束时，你抬起头，虽然身体可能有些疲惫，但内心却充斥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充实感和喜悦。这才是心流。所以心流不仅仅是专注，它是一种最优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你的意识和行为高度和谐，你的能力被淋漓尽致地发挥，你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内在奖赏。这听起来很玄乎，但背后有非常坚实的科学依据。当我们进入心流状态时，我们的大脑会发生一系列奇妙的变化。首先，我们的大脑前额叶皮层，也就是那个负责自我意识、进行理性分析和批判性思考的区域，它的活动会暂时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在心流中，你会忘记自我，那些我做的好不好，别人会怎么看我的内心杂音会消失。你不再是你行为的评判者，你就是行为本身。这极大地释放了你的精神资源，让你能够把所有的算力都投入到当前的任务中。其次，你的大脑会分泌一套神经鸡尾酒，包括多巴胺，让你感到愉悦和激励，内啡肽，天然的止痛剂，带来新快感，去甲肾上腺素，提高警觉性和注意力，和血清素，让你感到平静和满足。这套组合拳让你在心流中既能保持极高的效率，又能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心流体验是如此上瘾，因为它是我们大脑能体验到的最积极、最正向的神经化学状态之一。所以，为什么说心流状态下一小时抵八小时？这绝不是夸张。我们来算一笔账。普通人工作八小时，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可能每十分钟就要看一下手机，回个微信，每半小时就要站起来倒杯水，刷刷新闻，中间还要被各种会议、同事的闲聊打断。 麦肯锡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个普通办公室职员平均每天被打断50到60次，而每一次被打断，我们的大脑都需要长达15到20分钟才能重新回到原来的专注水平。算下来，这8小时里真正深度工作的时间有多少？可能连一小时都不到。剩下的7个多小时都消耗在了切换任务和对抗分心的巨大内耗里。而心流状态下的一小时是零内耗的。你的所有精神能量都像激光一样精准地聚焦在一个点上。没有自我怀疑的噪音，没有外界干扰的拉扯，没有任务切换的损耗。在这种纯粹的状态下，你的学习速度、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会被放大数倍。就像电影《盗梦空间》里，深层梦境的时间流速会变慢。心流就是我们现实世界中的深层梦境。你沉浸其中，外界的时间在飞逝，但你内在的体验却被极大的拉长和深化了。你在这一小时里完成的工作，不仅在数量上，更在质量上，远远超过那被切割的支离破碎的8小时。这才是心流真正的魔力。它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恰恰相反，它让你在最高效的状态下，体验到最深刻的幸福。它回答了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矛盾：如何既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创造价值，又能找到内心的秩序与安宁。答案就是通过心流。好，现在我们已经深刻理解了心流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如此重要。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核心的部分，那5个召唤心流的具体方法。这5个方法就像是打开心流大门的5个开关，它们互相关联，层层递进。我希望你不要只是听，而是对照自己的生活去思考，看看哪个开关是你最需要去打开的。开关1，校准挑战和技能的黄金比例。这是进入心流最最核心，也是最基础的条件，没有之一。心理学家米哈里发现，心流最容易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区间里，当任务的挑战水平略高于你当前的技能水平时。我们来想象一个坐标轴，横轴是你的技能水平，从低到高，纵轴是任务的挑战水平，也从低到高。如果挑战很高，而你的技能很低，你会进入什么状态？焦虑。比如，让一个刚学编程的人去独立开发一个复杂的 App， 他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和挫败感，根本不可能进入心流。如果挑战很低，而你的技能很高，你会进入什么状态？无聊。比如，让一个顶尖的数学家去做小学生的算术题，他会觉得索然无味，分分钟走神。如果挑战和技能都处于低水平，那就是漠然。就像很多人在做一份毫无新意、重复性的工作，每天都感觉麻木，提不起任何兴趣。只有当挑战和技能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并且都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时，心流的通道才会打开。任务的难度刚好能抓住你的全部注意力，你需要稍微踮起脚尖才能够到，但又不会觉得遥不可及。这就像玩游戏，最好的游戏设计师都是心流大师，他们设计的关卡难度总是随着你技能的提升而同步提升。你刚学会一个新的连招，马上就会出现一个需要用这个连招才能打败的 BOSS。 你永远不会觉得太简单而无聊，也不会觉得太难而放弃。你就在这个挑战和技能的循环中不断学习、成长、体验心流。那么，我们普通人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如何应用这个原则呢？核心就2个字：拆解和组合。当你感到焦虑时，说明任务太难了，你需要拆解。比如说，你的目标是写一篇20000字的论文，这个目标太宏大、太模糊，足以让任何人感到焦虑。你需要把它拆解成无数个小任务。比如，第一步，用2小时只做文献调研，目标是找到10篇核心参考文章。第二步，用1小时阅读其中一篇文章，并写下300字的摘要。第三步，用半小时搭建论文的框架， 只写出章节标题。第四步，专注写完引言部分，目标是800字。你看，每一个小任务，挑战水平都大大降低了，它变得清晰、可控，不再那么吓人。当你完成第一个阅读摘要的小任务时，你的技能、对领域的理解就提升了一点点，你就有信心去挑战下一个稍微难一点的任务，比如搭建框架。你就这样，一步一步把自己引导进了心流状态。当你感到无聊时，说明任务太简单了，你需要组合或增加难度。比如说，你每天的工作就是复制粘贴数据，非常无聊。怎么办？增加时间限制，给自己计时，看看能不能在20分钟内完成平时30分钟的工作量。这引入了竞争和游戏的元素。优化流程，能不能学习一点Python 或者 Excel 的 VBA， 写个小脚本来自动完成这个任务。这把一个低技能任务转化成了一个高技能的学习和挑战任务。组合任务，能不能一边做这个机械性工作，一边听相关的行业播客，提升自己对业务的理解。操作指南，在你开始一项重要任务之前，先花一分钟问自己一个问题，从1到10，我的技能水平是几分？这项任务的挑战水平是几分？如果挑战分远大于技能分，花5分钟去拆解它。如果技能分远大于挑战分，花5分钟去思考如何增加它的趣味性和挑战性。这个小小的校准动作会让你进入心流的概率提高至少 50%。这是地基，地基打不好，后面一切都免谈。开关二，打造一个隔绝现实的神圣空间。你有没有发现，很多顶级的创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仪式感。村上春树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5-6个小时，下午跑步或游泳。这个习惯雷打不动。斯蒂芬·金每天早上都在同一时间，坐在同一张椅子上，喝着同一杯水，开始写作。他们是在搞玄学吗？不是。他们是在通过固定的仪式为自己的大脑创造一个触发器。当这个仪式开始，大脑就会接收到一个强烈的信号。好了，现在所有无关的事情都要退下，我们要进入那个神圣的创作空间了。这个神圣空间既包括物理空间，也包括心理空间。一、物理空间，你的心流驾驶舱。你的工作环境是你思想的延伸。一个混乱、充满干扰的环境，会让你的大脑也变得混乱和分心。打造一个心流驾驶舱至关重要。单一功能原则，你的书桌就只应该用来工作和学习，不要在上面吃饭、刷剧、打游戏。让你的大脑把这张书桌和深度工作这两个概念进行强绑定。清空视野，桌面上只放和当前任务相关的东西。比如，你今天要写作，那就只放电脑、键盘和一杯水。所有可能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比如手机、零食、没看完的书，全部移出你的视线范围。眼不见，心不烦。隔绝干扰，依附好的降噪耳机，是你对抗这个喧嚣世界最有力的武器。它不仅能隔绝声音，更重要的是，它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请勿打扰。如果条件允许，一个能关上门的独立房间是最好的。二、心理空间，你的行动仪式感。比物理空间更重要的是心理空间的构建。你需要一套属于你自己的仪式感，这套仪式不需要复杂，但需要固定。固定的时间，尽量在每天的同一个时间段安排你的深度工作，让你的生物钟适应这个节奏。固定的流程，在开始工作前进行一套固定的流程，比如泡一杯你最喜欢的咖啡或茶，花5分钟用笔和纸写下今天这个工作时段要完成的具体目标，播放特定的背景音乐，比如白噪音、古典乐或者专门的脑波音乐，做一个3分钟的呼吸冥想，让自己的情绪和思绪平静下来。这整个过程就像飞行员在起飞前 需要按顺序检查一系列仪表盘一样。当你一步步完成这个仪式，你的心理状态就已经从日常的琐碎和浮躁切换到了准备起飞的专注和有序。很多人进入不了状态，是因为他们是瞬间切换的。前一秒还在刷短视频，后一秒就要求自己立刻进入深度学习，这根本不现实。你的大脑需要一个缓冲区，一个过渡跑道。这套仪式就是你为自己铺设的跑道。这个仪式就是一个自动触发的反应。开关三，建立及时反馈的驱动引擎。我们为什么会对游戏、对短视频上瘾？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及时反馈。你打一个怪，它马上掉血，给你经验值，你画一下屏幕，马上就有一条新的、刺激的内容出现。你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立刻得到一个结果，无论好坏。这种快速、高频的反馈让你的大脑多巴胺系统持续兴奋，让你欲罢不能。而我们大部分的工作和学习都极度缺乏及时反馈。你写一篇论文，可能要花上几个月才能得到导师的评价。你学一门语言，可能要背几千个单词，才能真正进行一次流利的对话。在这漫长的延迟满足过程中，我们会无聊，会怀疑，会失去动力。没有反馈，就像在浓雾中开车，你不知道自己开的对不对，离目标还有多远。这种不确定性是心流最大的敌人之一。所以，我们要学会在没有反馈的地方，为自己创造反馈。具体是一，任务进度可视化。把你的工作进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进度条法，如果你要读一本300页的书，不要只是默默的读。画一个有30个格子的进度条，每读完10页就开心的涂满一个格子。这个小小的动作就是在给你自己一个及时的视觉反馈，看，我又前进了一步。番茄钟法，番茄工作法大家都很熟悉，但很多人只用了它的时间限制，却忽略了它反馈的精髓。每完成一个25分钟的番茄钟，就在本子上画一个番茄。一天下来，看到本子上画满的七八个翻倍，那种成就感就是最直接的反馈。代码提交法，对于程序员来说，完成一个小功能后，立刻进行一次 decommit， 写下清晰的提交信息。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反馈闭环，它告诉你，这个小山头我攻下来了。二，结果导向化，把你的努力和你渴望的结果进行强关联。微量化产出，不要把目标设为今天学习三小时，而要设为今天学完一个章节，并做出一张思维导图。那个思维导图就是你的产出，是你努力的物证。每当你完成一个有形的产出，你的大脑就会得到一次正反馈。自我对峙法，在写作时，每写完一段就停下来，站在读者的角度问自己，这段话说明白了吗？有趣吗？有价值吗？这种自我对峙就是一种高质量的及时反馈，它能让你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调整，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三，引入外部反馈。有时候我们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寻找学习伙伴，和朋友一起学习同一个东西，每天互相提问，互相讲解。讲解的过程是最好的学习，也是最直接的反馈。你能否把一个概念讲清楚，立刻就能检验出你是否真的懂了。利用 AI 工具，现在有很多 AI 工具可以成为你的及时反馈伙伴。比如学习语言时，可以和 AI 进行对话练习，写代码时 AI 可以帮你实时检查错误。开关四，修炼单点极致的静心之力。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诅咒是什么？是选择过剩和信息过载。我们的手机就是一个永不枯竭的分心机器，无数的 App 用最顶尖的算法研究如何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如何让我们在一个又一个信息茧房里沉沦。多任务处理曾被认为是一种高效的工作方式，但现在无数的神经科学研究已经证明，这纯粹是一个谎言。人类的大脑 根本无法真正的同时处理多个需要认知参与的任务。我们所谓的多任务，其实只是在多个任务之间进行快速、频繁的单任务切换，而每一次切换都要付出巨大的认知代价。就像电脑频繁切换程序会卡顿一样，你的大脑在切换任务时也会产生一种叫做注意力残留的效应。即使你已经切换到任务 B， 你的大脑里还有一部分内存在想着任务 A。 这种一心二用甚至一心多用的习惯是心流的头号杀手。心流要求的是一种单点极致的投入，一种近乎于禅定的状态。那么如何在这个充满诱惑和干扰的世界里修炼这种静心之力呢？一、战略性放弃，主动选择无聊。高效很多时候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没做什么。信息结实，你真的需要知道那么多八卦新闻吗？你真的需要刷那么多无关紧要的短视频吗？像控制饮食一样，控制你的信息摄入，取消关注那些只会制造焦虑和给你带来垃圾信息的账号，卸载那些除了消耗你时间毫无用处的 APP， 设置离线时间，规定自己每天有一到两个小时是完全的飞行模式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断开网络，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一开始你可能会感到坐立不安，这就是戒断反应，但只要你坚持下去，你会重新找回和自己独处的能力。这种主动选择的无聊是创造力发生的土壤，也是深度专注的必经之路。二、正念练习，注意力的健身房。如果说意志力是肌肉，那么正念练习就是锻炼这块肌肉的健身房。正念的核心不是让你什么都不想，而是让你觉察到你在想什么，然后温和地把它带回来。最简单的正念练习就是观察呼吸。找个地方坐下，闭上眼睛，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感受空气从鼻腔吸入，再缓缓呼出。很快，你的脑子里就会开始冒出各种念头：我晚饭吃什么？那个邮件我回了吗？这个练习到底有没有用？关键来了，当这些念头出现时，不要去评判它，不要去责备自己又走神了。你只需要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到这个念头的出现，给它贴个标签，比如哦，这是一个关于晚饭的念头，然后再轻轻地、温和地把注意力带回到你的呼吸上。这个过程就像在健身房里举起一次哑铃，每一次你把走神的注意力拉回来，你的专注肌就得到了一次锻炼。每天只需要练习十分钟，坚持一个月，你会发现你在工作和学习时能更快地意识到自己走神了，并且能更轻松地把注意力拉回来。开关五，管理身心能量的底层系统。前面四个开关更多是关于心理和技巧层面，但这最后一个开关是所有这一切的生理基础。心流是一种高能量状态，它需要你的大脑和身体都处在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水平。如果你长期熬夜，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从不运动，那么无论你掌握了多少技巧都很难进入心流，因为你的硬件跟不上。这就好像你有一台顶配的电脑，但你却给它接了一个接触不良的电源，它根本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性能。所以管理好你的身心能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一、睡眠，大脑的清理和修复程序。我们必须放弃那种用睡眠时间换工作时间的愚蠢想法。睡眠，尤其是深度睡眠，是大脑进行记忆巩固、清除代谢废物、恢复神经功能的最重要时段。一个睡眠不足的大脑就像一个运行了很久却没有清理缓存的手机，反应迟钝，充满垃圾信息，无法集中注意力。保证七至八小时的睡眠，这是对大多数成年人的建议。建立固定的睡眠节律，尽量每天在同一时间睡觉，同一时间起床，即使在周末也是如此。优化睡眠环境，确保你的卧室黑暗、安静、凉爽。睡前一小时，远离所有电子屏幕，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 影响你的睡眠质量。二、饮食，身体的燃料。你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 2%, 但它消耗了你身体 20% 的能量。你吃什么，直接决定了你的大脑能获得什么样的燃料。避免血糖过山车，少吃高糖、高碳水的精加工食品。它们会让你的血糖急剧升高，然后又迅速下降，导致你精力涣散，昏昏欲睡。选择优质蛋白和健康脂肪，比如鱼、鸡蛋、坚果、牛油果，它们能为你提供更稳定、更持久的能量。多喝水，轻微的脱水就会对你的认知功能造成显著影响。确保手边随时有一杯水。三、运动，天然的聪明药。运动，特别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被证明是促进大脑健康的最佳方式之一。运动能增加流向大脑的血液和氧气，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释放。这个被誉为大脑的肥料，它能促进新神经元的生长，增强神经连接，对学习和记忆至关重要。你不必成为健身狂人。每周3-4次，每次30分钟的运动，就足以给你的大脑带来巨大的好处。四、战略性休息，给专注力充电。没有人能像永动机一样持续不断地保持专注。专注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需要消耗，也需要恢复。课间休息法，我们的专注力周期大约是90分钟。在这之后，效率会明显下降。像学生上课一样，每工作60-90分钟，就安排一次10-15分钟的休息。主动式休息，在休息时间不要用刷手机这种被动式娱乐来填充，因为它仍在消耗你的注意力。去做一些能让你的大脑真正放松的事情，比如站起来走动一下，看看窗外的绿色植物，或者和同事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好了，让我们一起回顾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深入地探讨了心流这个迷人而强大的状态。我们知道了，它不仅仅是专注，更是一种能带来极致效率和深刻幸福感的最优体验。为了能主动进入这种状态，我们聊了5个关键的开关。第一，校准挑战和技能的黄金比例。通过拆解和组合，让任务的难度永远处在那个能激发你全部潜力的甜蜜点。第二，打造一个隔绝现实的神圣空间。通过固定的仪式，为你的大脑建立一个进入深度工作的触发器。第三，建立及时反馈的驱动引擎。在漫长的征途中，为自己创造一个个看得见的里程碑，让多巴胺成为你前进的燃料。第四，修炼单点极致的静心之力。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学会战略性放弃，重新掌握一次只做一件事的稀缺能力。第五，管理身心能量的底层系统。记住，你的身体是你所有雄心壮志的最终载体。好的睡眠、饮食和运动是心流的基石。最后，我想分享那个我在影片一开始提到的关于心流的终极秘密。我们常常以为成功和幸福来自于达成某个宏伟的目标，比如考上理想的大学、找到一份好工作、赚到很多钱。我们为了这些结果忍受着过程的枯燥、焦虑和痛苦。但心流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人生的意义和幸福恰恰蕴藏在过程本身。当你能从克服挑战、学习新技能、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体验到心流带来的那种全然投入的快乐时，结果反而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副产品。你不再是为了某个遥远的目标而痛苦的坚持，你是在享受每一个当下带给你的最优体验。这才是真正可持续的由内而外的驱动力。正如心流之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莱所说，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并非那些被动、接纳、放松的时刻，而是当我们的身体或心智在自愿的努力下，为了完成某个困难而有价值的目标而被推向极限的时刻。愿你也能在自己的生活中 找到那些让你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困难而有价值的事，然后调动你所有的智慧和能量，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心流体验。在那样的时刻里，你会发现你不仅是在完成一项任务，你是在完整你自己。感谢你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影片同样对你有用。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我们在下一部影片相见。